七个教会时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坎弟兄1954年5月12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Seven Church Age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512。可称颂的主耶稣，那我带着极大的盼望期待今晚的这次聚会，那相信那不管怎么样，那无论何种的方式，我们的天父都会以微笑的祝福我们。那我时常那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边，那在这间教会与这群人一起举行聚会，那你的这一小群的人，那这里的教会成员，那当然还有来访者。那这次聚会并没有宣布，那只是一个例行的周三那晚上的祷告会。那我说也许今晚我们会弄清楚我们是否要回来，我想如果我们那接管并宣布下周的计划，那可能会这里的座位容纳不了太多的人。那若神愿意，那这类的聚会那并不是面向的是那专门给教会的，那为了教会的益处，因为我们感觉到那在这个时代那各处都极其的需要，那为了造就基督的身体。那在教导的方面，那我已经连续举办一次聚会有八年了，那教导那对我来说算是一件新的事儿。那今天下午当我打开圣经时，那我正在想着这件事儿。那在一整天的忙碌之后，那我想起自己曾告诉过大家，若神愿意我会教导七个教会时代。那当我阅读时，那刚当当我开始读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快乐。我想呢，我可以在一个晚上在一个小时之内能把所有的内容都讲完。那所以我不知道圣灵要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并不是试图安排任何的事情，只说出来若是你的旨意行，那这是最好的。那若是主的旨意，那今晚我想来教导教会时代，那明晚教导兽的印记，那后天晚上教导神的印，那然后星期六那中国的弟兄那做教会清洁的，他今天刚告诉我，他说那如果星期六晚上还有星期天早上都有聚会，那通常当陌生人来到我们中间时，那教会那会显得非常的脏啊等等。那所以他们建议只在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聚会，然后是星期天早上那星期天晚上。我说那对我来说完全没问题，那所以我们会那尽力的尝试，若主愿意要在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星期天早上和星期天的晚上举行聚会。也许星期天晚上我们会有心理的释放，那因为已经有人在咨询关于受洗的事了。那所以那我们每晚会尽量的准时开始，也就是七点半，那我在八点前上讲台，那我们应该在九点半之前会离开会堂，若主愿意的话。那家人们，那我知道你们要工作，那我们尊重这点。那从启示录中出来的那这些小的信息是直接给教会的，那我希望每个人能够记住这点。那这些并不针对任何人的信仰，那也不带任何其他的动机，那只是照着我所知道的阅读和解释神的道。行，那这不是出于任何自私的动机，那也不针对任何人的任何的个人或任何人的教会或任何人的信仰。那我之所以那喜爱在这间会堂教导这个启示，那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教会，我觉得那我在家里，那我只是那你知道那这是给我的羊群，我觉得他们所需要的食物。那有的时候当牧区草有点发霉时，那人们那要加点盐，你知道那如果不加盐那可能会伤害到羊。 那虽然教会里边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会出现不同意见时，那我觉得加点盐是有益的。那你不这么认为吗？那才能帮助羊不生病。那所以，那我们求神来祝福我们的努力。那有多少人，那就是感觉呢，像我们这样的作为普通的男人女人，那明天晚上我想深入讲解什么是兽的印记。那圣经中有太多有关的内容了，谁有兽的印记，谁将有兽的印记。然后接下来那会有个时刻来到，那我不知道，也许就是现在，那我们会观察着。那到那时地上将只有两类人，那其中一类人要被撒旦盖上印，而另一类人被神盖上印。那我认为如果我们正在接近那个时刻，那么最好开始朝四围看，那搞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因为它肯定不会作为某个大的事件出现的。那圣经说它会悄悄地溜进来，倘若可能甚至连选民都被迷惑了。所以如果神愿意，明天晚上我们将尝试讲解的。那这是我目前找出最好的。那带上你的圣经，你的铅笔和纸，那你想把经文写下来。那如果你觉得什么东西不完全的正确，那就写个小纸条给我，那递上来，那我们第二天晚上再讨论。那接着在这间会堂里边，我曾经有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探讨这本启示录，那这是我喜爱做的。那在教导，那我真是喜爱教导。天哪，我觉得那简直是太好了。那这个能够打下根基，让教会安定下来。那在讲道，那有些人是能讲道的，那他们可以在灵感下拿起这道，在各处的挥舞。那那是在浇灌教师所教导的种子，那你必须得先撒一些种子，然后再浇灌它。那浇灌，那来自于传讲神的道。那教师和传讲神话语的之间有巨大的区别。那是出自圣灵的两种不同的恩赐，两种完全不同的恩赐。那我要谦卑的这么说，我这两种恩赐都没有，但我的恩赐，那像往常一样是为病人祷告，那这是主呼召我做的。那然后，那在这段时间，那这为了让我的头脑有一段放松的时间，为了研究一些不同的东西，那不是举行神的仪式聚会，那只是教导神的道。那我们在这里边相处得很好呢，我记得那里面容忍我很长时间了，我在这里边待了12年了。那我过去也曾说，那这并不是开玩笑，但教导是很难的了。我说那这就像一个人，那上桌去吃玉米饼子跟豆子，那这对你有好处，但每隔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有点厌倦了，你也许偶尔会吃点别的东西，那比如冰淇淋啊，蛋糕啊，那可以平衡一下饮食。但这些好的老式的东西，那会紧紧地跟着你的。那至少，那才能给你一些起步。那在这点上，那我谦卑地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世界历史即将结束的日子。那我想把这点讲清楚了。那我可能是错了，我不知道。那其他人也不知道。耶稣说甚至连天使的天使都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只有父知道，他是唯一知道的。但是那可以肯定的是，那他会再来。那我实在那看不出除了主的再来还会有什么别的事要发生的。那当我看到这个国家破碎了，那我看到政治破碎了，那我看到家庭破碎了，那我看到教会破碎了，那除了神没有别的补救方法了，那就是这样，因为他们什么办法都没有了。这国家的道德破碎了，那政治党派破碎了，我们曾经如此信赖我们的政治，但他们破碎了。那不久前英国有位大人物说，他说那民主都是帆却没有毛，那到了时候他们只能站在肥皂箱上来竞选，那这是真的。但他却没有想到他自己所爱的主的家也是只有帆没有毛了，那他还飘走了，那世上的列国都会四分五裂，耶稣基督必将统治掌权。所以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唯有耶稣流血公义， 除此以外虚空无凭，我独靠主耶稣圣名，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那啊，我真希望能开始一次20个月的教导的释放。那这样，那你们就可以进入到启示录中，将与但以理的大力象连接起来。那这小中间里边有多少人记得我曾经在这里边挂过的那张旧的图片？那我知道海德弟兄记得，但是有好几位在场的，我们用的就是那张图片。那启示录的书和写成的，那但以理书跟它连在一起，以赛亚书跟它连在一起，那所有的旧约都跟它连在一起。那这是耶稣基督启示的书，那耶稣基督启示的书。那然后那在那里，那有七个教会，有七个灾，有七个印，七个号。那号那代表战争，那印代表一个奥秘被揭开，那灾那跟在每场的战争的后面。那借着神的帮助，借着历史书，那我可以向你们证明，我们正生活在第七个号的时代。那意味着七灾七印将被揭开，那第七个碗那将被倾倒下来。当第六个号吹响时，我们也许能在今晚或星期五晚上讲到这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第六个号角那完全按照神所说的时间吹响了，那在地理位置上完全的符合。那紧接着之前的印，那当神的奥秘被揭开时，那就是关于圣灵的喜。那当时的人，那些教会，那他们并没有前进，那些行进的人拒绝走在光中，那他们退了回去，那灾难就被打开了。那倒在地上，那就是流感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那接着来到这最后的时代，那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那你只要来听听主在他的道中对此是怎么说的。那这并不是我编造出来的，我只像读报纸一样直接从神的道中把它读出来。那所以这是他给教会直接的启示，是给教会的，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启示。那在我们谈论他之前，我说谈论他写下的话之前，让我们低头在祷告中与他交谈一会儿。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的庄严的向着尘土低下头来，我们来自尘土，你若单言某日我们终将归回。我们谦卑的低头，求你今晚来就近我们，祝福我们。那我可以翻开这本圣经的书页，但没有人能打开这本书或解开它的封印。在这里边写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生命册删去他的份；若有人在上面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父啊，我们意识到今晚作为必朽坏的男人女人坐在这里，知道我们是注定要承受永恒的人。神的愿圣灵降临，让这本圣经的作者向我们打开这书页。愿你谦卑无用的仆人如同将死的人向将死的人传道，如同我在永恒的这边最后一次释放一样，如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聚在一起的夜晚。愿每个平信徒今晚就像最后一次听到那样的来行事。神的除去一切的愚昧，使我们真诚，直到有一天我们必须在神的审判中来做出回应。我们现在对他还有他话语的态度将决定我们永恒的归宿。所以父啊，我们心里怀着战兢来就近，并祈求今晚让主耶稣以圣灵的样式拿起神的道，照着我们需要的把它赐给每一颗心。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这对我来说似乎有些奇怪。那最近这段时间，那我开始尽力那打开一个题目来进行教导了，因为过去的几年一直是在神的医治这个主题上，而不是那在预言上，那一点都不是。那然后 直接进入祷告队列。但今晚，那我们想讲讲这卷书的背景。那我们求神来为我们打开的，那这是耶稣基督启示的书。这本书写于公元96年左右，那按照他的说法，的作者是蒙爱的约翰。他在巴马岛上看到这个异象，那巴马岛是爱琴海中的一个岛屿，那周长16英里左右，是个布满了蛇的岩石之地。那罗马帝国那不用说，阿尔特拉斯岛，那就像我们今天所称的那个流放政府无法控制的那罪犯的地方。这本书是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最后一位使徒写下的，他们认为是在主复活之后靠在他胸前的蒙爱的使徒。主曾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有什么关系？那约翰一直活到年老才去世，那每一位殉道者都用自己的鲜血给自己的见证封了印。那约翰，那他的命运是这样的，那他被抓住在滚烫的热油中，把他炸了24个小时，却没有任何的伤害临到他。那于是那人们将他流放到那个岛上，因为他被人们认为是个巫师，那说他施了法术，那让了热油无法烧伤他。那他们怎么说的？当然这是神的大能，那无法将圣灵从一个人身上把他炸出来。那因此他们试图那从他身上要把他炸出来，但神不允许。神有工作要他完成，那在神完成他的工作之前，那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干扰到他，就是这样。那约翰已经年老了，那据历史学家的记载，人们把他带到那教会去讲道，但他太老了，那他唯一的话是，小子们的，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讲道的主题，小子们的，你们要彼此相爱。那随着我在事工中越来越年老，那已经进入了第21年，那我一直在想，那这个是，那我越思想主耶稣，我越发现那爱遮盖了整件的事。圣经所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我们要先读几节的经文来作为开始，然后直接进入有关那教会的教导，把它带到一处的地方。那若主愿意，那在我能有这点的时间内尽量把内容讲完，好让我们明晚能够进入受的印记这个主题。那这个是给教会的，那我要努力至少讲到那以弗所教会，那第一间教会，那以及我们所处的最后一间教会，老底家教会。那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他的天使指示他的仆人，指示他的仆人约翰。那经文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开始，那这是一个启示，那或者说启示这个词的意思是某件被揭示出来的事情。那耶稣基督的启示给了约翰，那一个天使被差派了来做见证，或者说来指明。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事都见证出来，那读的人是有福的。那有多少人想得着祝福？那就读着道，瞧，念着预言的，那念着书上所预言的话语，和那些听到又遵守其中所写的，那人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换句话说，不是当时的时间近了，而是当他们看到这道完成，完整的启示完成的时候，时候就近了。那当神开始时，就像一位艺术家在画一幅画，他开始那填充他的这些的部分，那他开始看到他逐渐的成型。那在从启示录的开头读起时，那他看到耶稣基督开始进入画面，那而在他的结尾，那你看到他完成了，和他的教会同坐，得知了荣耀，那所有的罪苦难和试探的日子都过去了，基督与他的教会同坐，那在伟大的天堂。好的， 那第四节，那听见约翰对众教会，那这是约翰在说话。首先是神在介绍那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其次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的宝座前的七灵有恩典平安归于你们。然后那我们要是现在有块黑板都稍微画一下就好了。那瞧，那在神面前的七灵，那为了节省一点时间，那相信那我知道那我不愿意为任何的事情错误的引用任何的东西。那如果你对此有任何的疑问，那把它记起来然后来问我，那我会那为了他给你经文的。那我们必须快点进入主题，那简单的节省时间。那在神面前的七灵，那这七个灵代表了将被派往七个教会时代的七个灵，那在神面前的七个灵。那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在旧约里边找到它，那把这个拿出来并呢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并洗净我们。那我能看到约翰肯定是非常的激动，那他开始说话，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恶，又使我们成为众王，做了父神的众祭司，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使我们成为众王，做了父神的众祭司，那我们是复数，不是使我成为王，做了父神的祭司，而是使我们这教会再来向这七个教会来说话。那这七个教会代表了七个教会时代。那他说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那他使我们做众祭司，你知道祭司是什么吗？他的职责是什么？祭司是要献祭，那做代求。在希伯来书里那就说到我们也就是教会受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独特的子民。瞧，圣洁的国度，独特的子民，君尊的祭司。那献上，那就在这里献上属灵的祭物。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男人女人都能够进入了幔内。那在旧约，那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有一幅的幔子悬挂，那只有亚伦一个人每年可以进去一次。但每一个成为祭司的人都可以吃到一口，或者说尝到一口那最初的玛拿。这是摩西和亚伦在玛拿第一次从天降下来的时候捡起来的。那当他们越过约旦河，那敌人被杀死了，那在他们后面，那第二天那他们出去，地上满是小饼，那神从天上降下了这些小饼，他们称之为玛拿，那尝起来像蜂蜜。那人们应食取够一天食用的量，那如果他们留到第二天那就会变质的。那神告诉摩西和亚伦，那出去捡几俄麦尔的玛拿，那有几大篮子，然后把它那带进去，那在约柜的旁边，在圣所里。那从那以后，那以后的每一个世代，那我想那只要利未人的祭司之路还存留，那每一个符合资格成为祭司的人，那当他被按立为祭司时，他就完全有权利去领受一口那最初的玛拿。那想一想，这是多大的一个特权。当一个人知道那他将要进入祭司的职分，他能够得着满满一口那超自然烘焙的，那超自然那搅拌的超自然的食物，是从神那里由天而降，是被超自然保存下来的。那整个的施工都是超自然的。那人们怎么能够说那他们是基督徒却否认超自然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那么做。那瞧，那借着超自然，一旦他成了祭司，就可以得到一口超自然的玛拿了。何等美丽的 现在的预表，那每一个人，那在他们的那个日子，他们必须出生在特定的家谱里，那必须得是利未人才能够成为祭司。但现在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瞧，那一旦他们来了，那他们必须，那也必须是个出生，那你必须要重生。那每一个从圣灵重生的男人女人都有权利能得着今天的玛拿，这个玛拿就是圣灵。那当彼得那他们从那极大的混乱中出来，那脱离了那种的懦弱，那这时候主祝福了他们，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那时候他们跑到街上大声的喊叫，那举止像疯了一样，那人们甚至以为他们喝醉了。他们说，嘿，我不知道那该怎么对待这帮人。那其实当时的宗教界也都认为这些人醉了。那听着我的天主教朋友，那万福玛利亚也跟他们在一块儿。那么除非他上去尝到一些使得举止像醉酒妇人的东西，那否则他无法上去天堂。那你要是少了这个，又怎么能够进入天堂呢？但是他领受了一些的东西，那有120个人，那连同妇女马达的玛利亚及其他的人，他跑到街上举止像醉酒的人一样摇摇晃晃。那知道真正的，那请原谅我这种的表达，那个时代高级的教会，那他们说，看看他们，这证明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被新酒灌满了。那就是这样的。那听着彼得说，那然后他们开始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也当听我的话，这些人不是罪了。我现在说的是以弗所教会，瞧，那第一个教会时代，他说，那么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那现在刚是这一天的第三个小时，酒吧还没开门呢。那现在是白天的第三个小时。他说，但这正是先知约所说的那个，他写在你们自己的圣经里，就写在你们自己的圣经里边，这事儿将要发生的。那他说，那你们做教师的应该知道这个。那是否可以说，那正如教会是在那一次的彰显中被带了进来，那神同样应许了这样的彰显要在末日发生，难道你不能回头指着那个说，这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吗？那瞧，这就是了。那外面的世界却对此一无所知，那对他们来说这是愚蠢。那他们说，那他说，瞧这儿，他们说，那他们听到这个，他告诉他们说，那他们如何钉死了耶稣。那每一次，那你可以逼迫耶稣而得赦免，你可以因妄称他的名而得赦免，但那亵渎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了，所以要小心谦卑的行走，有一个痛悔破碎的灵，一颗谦卑的心，愿意让圣灵来引导你。阿们。好的，好，那这就是了。那么宣布在了上面，那就是这些居士好像那几个小时前他们还是个懦夫，躲在楼上的房间里，但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充满他们的心，他们就走到了街上。我想象他们并不是，他们并没有做错误的事情。那他们在那里欢呼，那赞美神，那这是用一种那彰显出来的方式。那他们并没有在那里边互相争论，他们是不是为了公会的或进行会的，那他们是法利赛人还是撒都该人。他们在那里边欢呼，因为他们在魂里尝到了天国的滋味，神把属灵的玛拿赐给了他们。那就是神在自然界中降下玛拿，并一直在他们整个的旅程中持续的供应。那是个美丽的预表，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那天，玛拿就止住了。在五旬节那天，那也是同样的事儿。看看摩西的五旬节，那他们回头看，见仇敌全都死了，米利暗抓起个铃鼓，开始敲打喊叫跳舞，在河岸上奔跑， 那些的女人们都随着他做同样的事儿。那摩西举起他的双手在灵里边歌唱。那在五旬节，那这些的女人们出来摇摇晃晃，他们跳跃跳舞，举止失常。那彼得站在他们中间说，犹太人还有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听我所说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这一天的第三个小时。那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那个，神说的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fire ocean 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那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迹象，有血有火有烟雾，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彼得不断的讲着，那当他们听到这句话，他们就站着听。他们说，看看这家伙，他在什么地方接受了教育，有些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圣经说他是无知没有学问的人。那他来自哪所学校，没上过学，那么这是什么意思，这怎么发生的？那他们就认真起来说，嘿，说实话，那人是真的在引用圣经，我们以前从没这么听过。瞧，他说悔改你们个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呼召的。那换句话说，那落在这儿的祝福的玛拿，那就像以前的玛拿一样，是给这个时代、下一个时代、那再下一个时代，那是给杰逊菲尔、给印第安纳直到地极的人的。那里是降下的同一个圣灵，那现在也降下来，那同样的果效，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太完美了。那注意，我要赐给他那得胜的，我要将生命的粮赐给他。他对其中的一个教会这么说，他说他要永不再渴，也永不再饿，他将永不再渴。那如果一个人曾经，那这就是了，那把外套收紧了。只要一个男人或女人从一次真正的领受了圣灵，那就再也无法让他动摇了。他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你可能过来带着各种的主意，他会直接穿过他们。他永不再渴的清楚的知道他的创造者是谁，他永不会被迷惑，你别想打扰他，他会继续的前进。我要给他生命的粮，他永不再饥，永不再渴。他从神乐园中的生命树上摘果子吃。瞧，那这棵树，那这棵树就是基督耶稣。瞧，那基督耶稣他死了，因为圣灵的样式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他，就是教会所吃的玛拿。那注意看的，那第六节，那又使我们成为众王，做了父神的众祭司，那属灵的祭司，君尊的国度，属灵的献祭，那什么属灵的祭物，那就是那引用经文，那就是我们嘴唇的果子将赞美归给他的名。那是什么？一种属灵的献祭。那不妨从这里边开始。那注意，那这是个很好的起点。在教会出现一点混乱时，那不要跑到一边去生闷气。那如果你这么做，那肯定不是个祭司了。那像条祷告透了，属灵的祭物，我们嘴唇的果子将赞美归给他的名。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说，那我就是，那绝对不想去教会，但你是个祭司，那是你的职责，你必须得去。啊，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参与敬拜了。你是祭司，献上祭物，属灵的祭物，那不是给别人一些什么传承下来的东西。那今天他们所说的这些都是好的，我一点也不反对那个，也不是去叫某个人来教会，那这都是好的，我一点也不反对那个。但关键是你要做属灵的祭物， 就是我们感谢主名之人嘴唇的国赞。但是看到那个时刻来到，每个人都在亵渎神，说这些的东西做错事时，你怎么办？走开吗？你该站在那儿，带着属灵的祭物，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一切的罪，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成了新造物。那伙计你疯了，他们说，那随你怎么说呢，没关系，但对我来说，那是神拯救的大能，我相信那个。行，你说你相信神的医治、我不相信、最好问问我们的牧师，你瑞斯怎么想的，你现在是祭司了，你就是这个人要说实话的先生，我相信的，因为神的道怎么说了。你相信圣灵的洗吗？实话的先生，你怎么知道了？我已经领受了，阿们，那个属灵的祝福降在使徒身上的圣灵，同样的圣灵现在也降了下来。你说的只是给使徒的，那我们过一会儿来解决这个问题，看看是还是不是。好的，一个属灵的祭司的职分，献上属灵的祭物。那第八节啊，第七节，看到他驾云到来。那让我在这边停一下，那云并不意味着他会乘着一大块的雷云降临，那就像我妈妈祝福他，现在就坐在某个地方，那他外之前的孩子他曾坐着告诉我说，他将乘着巨大的云彩到来，有一天会复活，神将来到他所驾的云。那要是我们有时间回顾一切，那别了解整件的事情真正的背景就好了。那他要驾的云并不是雷雨云，而是荣耀的云，那他要驾着他降临。瞧，那当耶稣在变相山上被神荫蔽时，那云彩遮盖了他还有他的衣服。瞧，当以利亚下来时，那一朵云降了下来把他接了上去，那不是一道火柱、不是，我意思是不是一朵雷云，那是一朵荣耀的云，他伟大荣耀的同在降临到这地，他驾云降临。哦，我爱这个云，他的荣耀将一波一波的席卷全地，那圣徒的复活也将到来，当可称颂的圣灵住在他们心里，那他们死的时候，那尸首躺在那儿，那脸颊上还带着泪痕，他们被安放在了坟墓里，那图案的圣灵将掀起巨大的浪涛，一浪接着一浪，那在后的叫在前，在前的叫在后，那怎么会那样呢？那是复活的次序。那我不会认识我之前的那一代的人，也不认识我之后的那一代人，我认识这个时代的人，那每一代人都会来一次复活，就像他们离世时一样，那最后的将要成为首先的，肯定的，必须得是这样的吗？那我会认识我的人，那下一位是我的父亲，都会认识他那一辈的人，那我的祖父会认识他那一辈的人，那一路下来，那一浪接着一浪，一浪又一浪，那圣徒们会从各处起来。哦，那太奇妙了，不是吗？阿们。那这位是年老的人又觉得年轻了，是的。那仔细留意，那好的，他会驾云到来，那众目要看见他，无论他们去世了多久，仍会看见他，连扎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既然如此，阿们。那约翰只能喊叫阿们，意思就这样吧，愿他如此成就。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阿拉法是希腊字母的 A， 那欧米伽是希腊字母的 Z， 那或者我说今天翻译出来，那就是我是从 A 到 Z， 那还能是谁呢？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从 A 到 Z。 那希望我们有时间来讲讲基督的神性，那此刻讲是非常合适的。那神性，那许多的时候，那么多人，那使徒使他成为仅仅是一个教师，一个哲学家，或勉强算是一个先知。他是神，他要么是神，要么是这世上曾出现过的最大的骗子。如果只是名先知，他的学就是人的学；如果只是个教师、教育家，他的学只是人的学。他是神，他的学是神的学。全能的神荫蔽了童女玛利亚， 在他子宫里边创造了那个血细胞，生出了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神亲自降被活在了身体里，神以马内利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为了除掉罪。当神造的第一个人，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他，那是一个灵的人，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那么当神造了人，造男造女的时候，那没有人耕地。那稍后我们会谈到这个话题，那和七星一起来讲。但是在起初的时候，他造了男性，造了女性，没错，照着自己的形象，神是个灵。那然后创世纪二章，他没有人耕地，于是神把他放进了肉身，造了人，不再是照他的形象，而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没错，给他像猴子一样的手，熊一样的脚，或无论是什么，我不知道。神给他的五种感官，用来接触了地上的家。那接着那人犯了罪，那神下来成为了人，为要除掉人的罪。阿们，救赎。我是阿拉法和欧米伽。那我在启示录第四章里边看见他，那约翰转过身来，再次看到那个对着说话的声音时，他坐在宝座上，头上有彩虹环绕，彩虹有七种完美的颜色，这七个完美的颜色代表了七个教会时代。没错，那又一次，那什么，那就在这儿，弟兄，这是新的。那是瞧，七种完美的颜色，七彩虹代表一个约。首先神把彩虹给了挪亚作为一个约，那这些元素然后在地上，正神在他面前应许着天下雨时，他看到弓形的彩虹，他就说我再也不用水毁灭这地了。接着他看向耶稣的头上，有七种彩虹的颜色，那他身处其中，那是神的约。他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他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那碧玉是流变，那红宝石是便雅悯，那是以色列先祖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阿拉法和欧米伽，是始是终。那这七种彩虹的颜色，那七个教会时代与他立了约，在七个金灯台当中或七个星当中。哦，太美好的画面了，巴不得我们的稍后能给我讲一讲，若主愿意的话。好的，阿拉法和欧米伽，主说那是始是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谁？那这是什么启示？耶稣基督。那他就在这里，他不是一名先知，那在这里他是全能者，是神彰显了出来。阿拉法俄梅伽，我是从 A 到 Z， 是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我是全能者。那这很清晰不是吗？那没有争议的余地了，主昔在今在，那以后要来的全能者。那约翰那说话，那听见，我约翰也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那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基督做的见证。为了神的道，你能想象一个人因神的道被置于那种的境地吗？是的，为了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基督做的见证。他被流放到那里，那是因为他向一群宗教人士宣讲神的道，这神的话说的对吗？他因为传讲被放到了那里，那被流放，被逐出了教会，被逐出了社会，甚至被逐出了整个世界。阿们。但他并没有被逐出，那位爱他用自己宝血洗净他的怀抱。他在那称作拔摩的海岛上，因为神道的缘故，但他与主同在。我想知道今天有多少传道人会愿意这么做呢？那即便是做一点小事，那做一点小事都会感到烦恼。我们为了感到如此的烦恼，而这人曾在油锅里边被炸了24个小时，然后被扔在了拔摩岛上，主却依然与他同在。那我更喜欢过去常唱的那首老歌，如果耶稣与我们同行，我愿意去任何地方。那我们唱他，但我想知道我们是否是真心呢？那有我诚实的看法，那不久前你就有机会来证明这一点了。所以最好非常的确定，检查一下，盘点一下，看看一切是否正确。 那如何？那这里，那才刚刚开始。那约翰回答，他说他是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基督做的见证，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他说我在圣灵里，那我喜爱这点。当主的日子，我在圣灵里。那说的是另外的日子。那做福音派的朋友们，我们可能要在稍后讨论这个问题的。好的，当主的日子，我在圣灵里，进入到了灵里。那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那我们不要离开这期的见证，我们现在正在打基础。那等我讲到这里时，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了，明白我们谈论什么。他是谁？这个人是谁？耶稣基督启示是什么？归根结底他是谁？他是怎么来的？那对我意味着什么？干了是否对你有什么意义？明白吗？那明白对我来说那里发生了什么？那注意，我在圣灵里。那无论你多么的圣洁，多么的敬虔，无论你是个传道人还是教会的成员，无论你是什么身份，除非你进入圣灵里，否则你永远无法与神亲近。没错，我不是说进到情感里，我是说进入圣灵里，明白吗？你进入情感会做任何的事的，但在进入圣灵里边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事情了。没错，那我可以想象以利亚那位老先知，他站在那儿，那天亚哈的儿子跟一些不信的人结了盟，那约沙法也加入了他们，那去了沙漠七天的时间，没有带着蓝针，那七天的时间只够七天用的，却没有求问神，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这么出发了，那这岂不是众人的样子吗？好，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份更好的工作，那我就离开这个教会去那个教会，那你最好求问出，搞清楚那是什么。那他们出去之后发现自己遇到了麻烦，水源被切断了，这正是今天教会的困境。那他们到处做许多的事，却没有求问神，你的供应被切断了，你纳闷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得到祝福，没有神的能力运行在他们当中，也许是你的贡献被切断了。那你知道当你没有了水时，那我是去到沙漠，那在亚利桑那州那里，那我注意到沙漠里的每一个艾树丛都是伤人的，都会刺伤你，那每次你碰到它都会刺伤你的，那因为没有足够的水的浇灌，它刺儿就长了出来，那是为了自卫。那回到这里或俄勒冈州之类的地方，那里雨水不断，那每棵同样类型的灌木都没有刺儿，明白吗？水分保持了这么柔软，那正是教会的问题。当你变得干枯，那被捆绑等等，那变得冷漠形式化，那漠不关心时，那你就得不到任何属灵的祝福了，然后你的心就充满了不满还有愤怒，那每个人都在说啊，我要报复的，我要报复的，我要退出教会，就像一帮灌木丛活在沙漠里边。是的，那你需要的是某个好的老师的圣灵的水浇灌在你身上，使那冰冷僵化的心变柔软了。阿们。那我不是在表演，我想努力把这点传递给你们。弟兄，你会发现如果你接受了兽的印记，那就是你所站的位置了。那当你这么做时，你是完全无助无望的，你对此毫无办法，你永远无法摆脱那个了。没错，那你可以在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这样，瞧，所以要小心。那这就是了，那将要给他，那注意沙漠，那我说的是水，那水是如何让他们那保持柔软的，那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进到圣灵里，约翰说我在圣灵里，当以利亚在外面的旷野里时，那他们下去，约沙法说我们去，那先求问先知吧。他们就去站在先知的面前，那先知他的义怒爆发了，他看见那家伙，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母亲的神呢？你干嘛不回你自己那老的冰冷的形式化的教会呢？为什么非要陷入到麻烦中才来找我呢？这不是什么好话，但我只是用这么多的话来说明那个意思。那你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呢？为什么不去到你母亲的神那里去呢？那你之后没有大而精美的教堂等等，还有所有的优秀的红衣主教等等，回去问他们去吧，你干嘛跑到我这儿来呢？他有点勃然大怒了，肯定的不是吗？他说不看这位属神的约沙法的情面，我必不理会你也不看你。那位先知去到了何等的地步，那他陷入到那种的情绪中，他说那给我找个弹琴的来。 那有些人不相信教会中应该有音乐，但他说给我找个弹琴的来。当弹琴的开始演奏一些好听的赞美诗，与主相近或无人想怎么说的呢，我不知道。当弹琴的开始弹奏时，神的灵就降在了先知身上。当圣灵降在他身上时，他得到了个异象，他开始看到一些东西了。你必须进入神的灵里边，你说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够说阿们，进入到灵里边一次就知道了。没错，我无法理解他们在棒球比赛在场地上把拍打对方的后背喊叫把帽子扯下来举止之长，他们对我来说看起来像疯了一样。那你说那你不是个很好的棒球迷，那我差不多也会那么说。那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又怎么样呢？没错，你必须进入其中的灵里，就像你以前去跳舞一样。我不相信你现在还会去的，那肯定不会的。但如果你以前去过，那必须播放那种热闹的音乐，那打鼓啊，组织乐队的，那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女人跑出去的半裸着身子等等在舞池上面跳舞，那这些就能让你进入跳舞的灵里。那没错，你进到他的灵里，那是魔鬼的灵。那我很高兴你说阿们，因为这是真的，我可以借着圣经给你证明。没错，好的。那你说你说我不相信那种东西，那并不取决你说的，也不取决我想的，取决神的道怎么说，这才是能解决问题的，才是最后的定论。神的先生他说，你若爱世界或世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没错，你还记得那个女人教她女儿跳踢了舞之类的事情吗？她带着女儿到王面前跳舞，结果她要是血汗的头，她的70个孩子死于卖淫上的绞刑架。你可以看到那样做的后果。摩西的母亲待在家里边看护着她，用主的道来教导她。你看发生在她和她后代身上的事，从他那里边出来了亚伯拉罕等等一直下来。好在那取决你想要做什么，你是有自由意志的人，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的事。没错，那就像在伊甸园里边一样，神在人面前设置了有生命树还有死亡树，你做你的选择。瞧，你的魂喜悦什么，那就吃下去什么。那注意，那他们，那我想再读一遍，他在灵里，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开始看见一些东西。那注意，当主的日子我在圣灵里听见，当主的日子我在圣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吹号，那号是一个宣告，加百列在主来的时候要吹神的号角，神的号要吹响。换句话说，他要宣告那这世界的永恒的归宿。你是号，那什么，预备好，我要赐给你们耶稣基督的启示了，要赐给教会了，我要对你们说话，要对接受他要拒绝他的人说，那什么是这世界的归宿。神的号立正，每个人当号角吹响时，他就应该抓起他的剑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立正。号角，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那正是今天的样子。哦弟兄，我环顾四周，看到这些冷漠形式化漠不关心的教会，这一类的东西有金钱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一个人怎么能够预备自己呢？吹无定的声音，你说我要加入教会，我去试试为了公会或金钱会路德派无逊邪派，那我要做些事，那我要做出某种的行动。哦，那个并不是。人若不重生，我不管他是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无军协派的，无论的是什么，你必须得要重生，否则你无法进神的国。阿们。那瞧，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我是阿拉法和欧米伽。那首先，那他在这里边介绍，他说我是是始是终。首先当神的号吹响时，他转过了身，他说我是阿拉法和欧米伽，我是从 A 到 Z, 我是一切。那站在这边听我说一会儿。好的，是始是终，你所看见的那写在书上，就是我们所读的这本书，并传给那哪里，那特别那指定了在哪里，回到那个时代，不，传给教会，给教会。 那罪，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传给那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就是教会的预表。那么将在几分钟里边深入探讨表明旧约如何预表了七个教会时代，那七个时代或者说那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圣经中明确教导的，那这是个影子或者说是将来的七个教会时代的预表。借着神的帮助，那借着圣经的教导，那他们证明了每一个教会时代都恰好在圣经所说的地方结束，完全符合圣经的预言。我们正处在最后一个教会时代的末尾。那回到旧约，那看到但以理的梦，那就在一个外邦王国的意象中所展示的，那如何看见那座立着的像，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腹部是铜的，那腿是铁的，那脚和腿是铁与泥混合的，那表明了每个王国是如何一个接一个延续下去的，那完全照圣经所说的样式。那你瞧，头是金的，这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分裂成了十个王国，东罗马跟西罗马，那等等，那在那里有铁和泥，他们无法混合，这是新教和天主教在同一个外邦统治下的状况。他说，那为了打破彼此的权力，他们甚至会彼此通婚，那这正是今天他们所做的，那完全的一致。那那国在那些王的日子，那天上的神从山上凿下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的脚上，打破了所有的外邦国度，那基督的国度统治掌管成长并遍满了全地海洋和天空，外邦国度就像垃圾一样消失了，好像夏天场上的糠秕一样。那我们正生活在怎样的画面中？那是真实的。今天你们看到天主教徒、新教徒他们彼此通婚，试图打破这权利，那养育孩子时那必须得承诺，那战火那样的方式抚养他们，我们稍后几个晚上会深入探讨他们。那注意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铁如何打碎并制服一切，那砸的粉碎被风吹散，但是羔羊他来并且站立，那那个时候他的圣名，那罗马的势力，那进入了每一个国家，世上没有其他的势力能这么做的，只能是借着天主教主义才能够做到这点，就是借着天主教、天主教会进入了整个的世界，并在那里打碎这是一幅不可思议的大的画面。那对你们新教徒来说，先别急着撇清，因为弟兄你们也在其中，我可以借着神的道来证明你们跟他们一样深陷其中。那注意，那是始是终，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那神在对他说话，他写在这书上传给那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就是以弗所、施美拿、别加摩、图亚特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我们要在这边停一会儿，那一两分钟，看看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又想讲以弗所教会的那最后的要点，那把它带到老底加，看看我们是否那跟同一届的教会相符，瞧，那看我们是否生活在这个时代。吼吼，永生神的教会兴起发光，瞧，那你没有意识到，我希望能给你们某种的震动，以某种的方式，我希望圣灵以他的大能降临，把你们震动到一个地步，让你们能够抓起这本圣经来说，让我来查考这点。那当你看到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先知所预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恐惧痛苦，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没错，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恐惧而消化，要被神的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哪，你的救赎已近。没错，哦，何等的日子，写下来传给众教会。那正如以色列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以他的荣美作为开始，那经过了列祖的时代，在亚哈的日子，他进入了黑暗时代，这教会曾见过的最黑暗的时代。那从这里出来，在那个时代，那亚哈娶了耶洗别，把偶像崇拜带入了正统的教会。那同样的事情，那新教在长达1500年的黑暗时期 与罗马天主教结合，进入了别加摩教会时代。那这种的结合带来了偶像崇拜，在基督教的形式下，那一直延续到我们眼前即将来临的不冷不热的时代。那我们现在正处其中，我们处在了不冷不热的时代。那你不相信，那我要做实你们这些其他教会的人，那你们正处在一个不冷不热的时代。你们的布道家走遍全世界，环球布道，传讲内的信息却毫无进展。那你们大声的喊叫，你们进教会的喊叫说1944年再添100万，那你们得到了什么？不过是一帮罪人进来把名字登记在册。没错，要说他们属于进信会。那不仅如此，为了公会的坎贝里派的整件的东西全都变成了形式化冷漠的东西。那格贝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三万名归信者得出六周后他连30个都找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没得着，只不过是一群的罪人进来，在复兴的影响下走进了教会，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册。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人撒网在海里，在那拉上网时聚集了各样的水族，他得到了乌龟、小龙虾，他有甲鱼，他有蜘蛛，他有水虫子，他得到了蛇。没错，但在网里边他也得到了一些鱼。当一个人在圣灵的能力和彰显下传讲复兴时，那网就撒在人们周围。没错，但如果一开始就是个虫子，复兴结束时他还是个虫子。如果他是个水蜘蛛，首先你知道，私下里边看看说啊，我不相信这种陈词滥调，然后他就爬回水里边去了。如果他是条蛇，他会说我告诉过你是怎么回事了，他就走了。一开始他就是条蛇，他的本性就是那个，除非他的本性被改变，否则他什么都不是。一个人不能通过加入教会或情绪驱动或其他的任何的方式成为基督徒，他必须是圣灵一次真正的重生，真诚的死去，躺在那里，直到在基督里死去。记住，生命只能从死亡而来。一粒玉米，如果这是一粒，它就不会成为别的，只能是一粒。那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但等到落在地上时，它会腐烂变质，在腐朽之中，生命的胚芽孕育而生，给了它生命，并结出更多的子粒来。除非教会重生，向他们的信条和神学死去，从神的灵重生，否则他就仍旧是一个老的、冰冷的、形式化的、不敬虔的、冷漠的教会。阿们。没错，那就是老式的、粗糙的讲道，但他能拯救你，弟兄。没错，他能在风暴来的猛烈时保守你，让你扎根见基。浇筑混凝土之前要把所有的污垢清理干净，那对，那完全正确，那毛杆要牢固。哦，弟兄，我们就生活在怎么样的日子？形式化冷淡的教会时代。是的，先生，要把这信息传给七个教会。那在那个教会时代，他们开始进来，他们陷入了偶像崇拜，他们现在在做着同样的事，他们进来做着同样的事，那从那当中出来的形式化的基督教，那衰退开始了，直到进入最后的教会时代。那摩登的教会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宗派，那我们天路圣洁派的人，那你知道我们称他们是摩登派。那他们到外面去开始他们的复兴，你说他们什么地方也去不了。但稍等一下，那我们又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比他们好不了多少。完全没错，只要我们还在争吵喧闹，那任意妄为，我们就依然在按照人的方式行事。除非有人能下着祭坛去与神和好，一直早就忽略了那些的小事，像基督徒应该的那样继续前行，天下乌鸦一般黑。没错，别对他们大喊大叫，让我们先清理自己的脚步。那学员呢，我们的外边来的人，我们正在给教会一点福音的鞭打。那没错，那这正是你需要的。那你说我们得到了，接着你站起来啊，拼了命的弹着钢琴，加上一堆的鼓声，在地上跑来跑去，出去却跟邻居吵架，你得到了什么吗？没有，先生，我得到的只是不冷不热。只要音乐还响着，我们就开始跑，那音乐也停下来，我们也停下来了。弟兄们，先别去指责别人，先看看自己的家门吧。阿们。那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一场以前乡下那样的老实的复兴，那么整夜匍匐在地，那不是为了表现，而是带着真正敬虔的忧伤，不 不只是回到祭坛留在那里边，是出去与得罪的邻居和好，改正错误。你知道这是对的，虽然眼泪，但弟兄都会帮助你的。没错，你必须得知道这一点，我的朋友。谢的先生，不冷不热，这是教会陷入了可怕的状态。如果你不警惕，巴拉罕堂也会陷入了同样的情况。听着，你知道这些事情，这个已经被教导过了，年复一年，又一年，又一年，在这个讲台上警告了你们这些事要来。圣经说过，必有一天他们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试图寻找神的真道，却找不到了。你最好锚定住，知道自己站立在哪里。但是一个人一旦重生了，不是情感的激动，不是某种的热情，不是借着把名字写在教会的册子上，不是加入成了最大的教会，而是痛哭祈求，眼里边含着泪水，直到神赦免了他的罪，洗净他的魂，脱离了有罪的生命，用圣灵充满了他，拥有如此的爱和虔诚，直到他把从邻居那里边偷来的旧轮胎的工具都给送回去，他弥补这些的过错，在人前敬虔度日。除非我们有他，否则我们这个地区永远不会有复兴的。审判要先从神的家起手，是借着神的道。阿们。不是借这本教科书，而是这本圣经，不是某个教会教导他们的神学，而是神怎么说。然后你就会有场复兴，神的大能、奇事、迹象等等就会发生了。我们成了不冷不热的，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不冷不热的。神说，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教会时代将被拒绝，会有一群余剩的民从中而出来得救的。所以最好检查自己，搞清楚你是否在那群余剩的民当中。若神愿意，我们很快会进入这个话题。那现在注意，那于是我转过身来，要看那与我说话的声音。那既转过来，瞧，那我就看见七根金烛台，啊，或者说灯台。那希腊文是这么说的，那是最初的翻译，因为他们当时并没有蜡烛，那他们只有小灯台。那我们称他们是七个金烛台。那在圣所里有陈设饼，那么许多人传道人都明白这个。那么这些会堂里边有一位好的教师教导的人，你们知道这些事。那七个金灯台，那上面那有小的灯，那烧着油。那在撒迦利亚书里边他看到了一项，我相信是的。他看见了野橄榄树，那还有温顺的橄榄树。那犹太人和外邦人早在外邦时代之前，他们有金香炉，这两个金香炉都连接在那这个金灯台上，那给所有的灯来供油。那都无法明白那这些东西的意思。那野橄榄树还有温顺的橄榄树，那当然温顺的橄榄树被砍下，野橄榄树被接在了它上面。那的灯上的油，那油总是代表圣灵。我们将在周五晚上受的印记里边讲到这个。那注意，这油代表圣灵，这就是我们用油膏抹病人的原因，因为那个代表圣灵。那圣经在启示录第六章里边说，当瘟疫经过时，他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伤害。那希望我们能花几周的时间来继续讲启示录，那深入探讨酒和油是什么东西，不可伤害我的油还有我的酒，那不要靠近它。阿们。那注意，那这些金灯台，那油被倒进那些的灯台里，那油要被放进灯里边用来点燃。那亚伦他曾经是他的职责就是点燃这些灯，那这些灯那必须被点着。那抓住这点，那瞧，那保持敬畏，那听好了，这些灯必须由神点燃的火来点燃。亚伦的儿子们拿着燔火进了圣所，神就在门口击杀了他们。没错，燔火，神所点燃的火。那注意，那这些灯台呈弧形排列，那这里有一个灯台，两个，三个，四个，那往上，那五个，六个，七个，那像这样。那这些金灯台，那就是在几分钟后所说的，那么再来读一下，那就能明白了。那现在听他说的。好的，他的头，那我相信我跳到了第十二节了。七个金灯台，第十三节，七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白如羊毛，白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让我们在这边停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就这样离开这个画面。来看看这些灯台立在哪儿。那这些灯台，那稍后我们会发现的，代表了七个教会时代。那他们代表了以弗所、别加摩、内直道、菲拉铁菲，再到老底加七个教会时代。那每个这个小灯台上，那都那一个小油瓶，那油在这盏灯上燃烧。那当一盏灯被神的火点燃时，他们会拿着这盏灯点燃另一盏灯，然后把它放下，再点燃另一盏灯，那一盏灯点燃另一盏，再点燃另一盏，直到最后的一盏灯。那诸位，相同的油，那这七个教会时代，那从以弗所、推亚推拉、别加摩开始，一直到最后，神的圣灵就是神的油，在开始时临到教会的，那临到以弗所教会，那里是恩典的教会，那里面进行会的人应该在那里边喊阿们。那临到了恩典的教会，就是以弗所。以弗所书告诉了我们，那在创世以前我们是谁，他在那里降临，那他们领受了圣灵。但等一下，我的进行会的弟兄们，他们是怎么领受圣灵的？他们是怎么得到的？借着加入教会吗？不是的，他们是借着圣灵的洗而得到的。你说是的吧？那里说没错，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时发生了什么？那注意，同样的火在以弗所点燃了油，也在推亚推拉点燃了。同样的火在那里燃烧，也在别加摩燃烧，一直燃烧到老底加教会时代。同样的圣灵由同一位神点燃，由同样的火点燃，五旬节降下的火点燃了灯台。那教会经过每个时代直到现在，但问题在于，我们进行会，我们为了公会却还停留在这里，试图抓住一些历史上的东西，而教会就走到这儿了。没错，这就是我们被落下的地方。每个教会在那开始时，那都没来看看路德在最初的宗教改革时期何等的复兴。路德，那里瞧，那我家里边有他的传记，那个人如何在神的大能下颤抖，他如何相信神的医治并亲自接受了，他相信神的大能，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说起了方言。马丁路德绝对是的，马丁路德说过方言。那然后下一个时代来到，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做了同样的事儿。他讲到时，他说这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言语是什么。没错，是方言，相信神的医治。等到来到美国时，这里边的教会就像今天那些对待圣国伦的教会一样，把他赶了出去，他们就在外边在传讲福音，那扑倒在神的大能之下，他们甚至整夜都躺在地上。那约翰卫斯理自己的传记，我家里边就有一本，书上讲到有一天他骑着马去为一个生病的妇人祷告，那马摔倒了，腿骨折断了，他下了马，拿汽油给马抹油，然后骑上马继续走路了。同一个火在那里燃烧，而你们却把它搞成了一个形式化的模式，而圣灵继续往前走了。是的，没错，在为了公会教会，那他们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他们的书上说的，他们说他们得到了一些的抽搐，那他们开始走路，他会突然变得抽搐、跳跃、举止像那样，那就像在帐篷的聚会里边一样，那是为了公会的。哦，弟兄，如果约翰卫斯理回到现在，他会为你们感到羞耻的，他会否认你们，除非他用所传的福音好好教训你们一顿。不久前，我站在神坛的旁边，那就是他们放狗的那个地方。那天卫斯理正在传讲重生的教义，那英格兰的高等的教会放那些狗去咬他。他说太阳三次落下之前，他会找我来为他祷告的。那果然来了，然后死了。没错，肯定的，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我们需要那样的卫理公会，我们需要另一个约翰史密斯那样的进行会的信徒，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边与神相交，整夜祷告，直到早晨眼睛肿得如此的厉害，他妻子不得不服软的去餐桌旁吃饭。 哦，今天我们在干什么？这里边叼着烟卷站在街角，还去教堂里的执事下去看电影，整夜的看电视。那远离教会，抽烟喝酒赌博，去赛马场，还自称是浸信会的。哦，荒唐！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那一次老师神差遣的圣灵的复兴。阿们。那不是这，那不是为了让你们变得兴奋，我知道你们不是兴奋的，在弟兄这是真理。我想让你们明白重点，这是真理，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好的，那这是圣经，这是圣灵说的。行，七个金灯台，好的，那第十三节，七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什么？一位像他的，这谁？他的心腹，一位像他的，那注意他的是什么？长衣直垂到脚，耶稣基督的圣洁遮盖着他，用了自己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好的，那胸间束着金带，不是一个男人，是个妇人，用金带子，那福音用神的能力和荣耀遮盖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在这边得到是多美的画面。那看这里，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和头发像羊毛一样白，像血一样白，公义圣洁，那白色是这个象征。他的眼睛像火焰，能够看透人心。那不要试图在他面前躲藏，他知道你是谁，在哪儿，心里做了什么。神先生的看见一切。哦，神，那么只剩下几分钟了，如果可以，让我们来看另一个教会时代。那注意，他的脚好像光明的铜，那铜总是审判。那叫铜祭坛、铜蛇等等，铜代表审判。那他的脚，那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建立在神的审判上的。那基督为我们而死，那义者在神面前替代我们承担的审判，在十字架上像罪人一样的死去，他的魂下到了阴间，神没有让他的圣者见朽坏，在第三日时的复活为使我们称义。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作为一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他将升天使同样的方式再来，迎接了荣耀的教会，这教会已经自己预备好了，被宝血洗净，再次的出生。这是 何等的意象。阿们。好的，那像光明的铜，那注意，他的脚好像，那像光明的铜，好像在炉中锻炼过的，那里是把所有的杂质都除掉了，这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那注意的是教会在向他说话。重水，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说，重水指的是多民。那么他的声音，那或这位站在那里的这位是基督，在他的教会中，那如同心腹和基督是一，就像丈夫和妻子是一样。那教会和基督被同一位圣灵塑造成了一个人，那基督所做的事教会要做，你看到了吗？那美丽的教会在圣洁中，在能力和威严中，能够看见异象、迹象、奇事，就像他在地上时所行的一样，就在地上的将一切的赞美归给神，说什么也不能做，除非父指示我，但他指示了我，这就成了。让我们来亲眼见证这些事的发生。那基督那被塑造成了一个，那众水的声音，那群众，那不是只有一个，是整个的教会，七个教会融合在一起，成为主救赎的伟大的身体。那为了公会、进行会的长老会的所有因圣灵重生的人，都带着神的大能说话。这就是那个身体，这就是那个身体。他的右手中有右手，那圣经中的每样东西都有其意义。他右手中有七星，那现在他是一位王，从他口中出了一把两刃的利剑，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从他口中出了一把两刃的利剑，从这位站着的人的口中出来，基督和教会成为一体。他右手中有七星，那稍后会看到，那我会讲到那里。那圣经说的是什么？那是七位传道人，给每个教会时代一位传道人，那出来把他们握在他的右手中。阿们。那这就是了，有七位天使，七位信使，一个教会一位，明白了吗？那他站在那儿，从他口中出了一把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是什么？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节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能辨别心中的想法和意图。好的，我一看见他就扑倒在了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对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和末后的，我是那活着的，曾死过，看着我现在活着，只活到永永远远。阿们，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是耶稣。那注意，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儿，并将来必成的事儿，都写出来。好的，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天使。哦哦，抓牢这点，七位天使就是七个教会的七位传道人。那以弗所教会有一位领袖。那如果神允许，我们会继续在这点上讲下去。那不讲受了印记，那我可以向你们展示每一个教会直到我们所在的幕后的时代，向你们展示菲拉铁菲教会，也就是卫理公会约翰卫斯理，向你们展示图亚图拉教会，紧接着在别加摩之后，那就是马丁路德的时代，然后一路下去，展示每位使者如何带来信息，并在地上建立着信息，那一直到今天这幕后的信息。没错，神从天上差遣一位天使印证他的仆人，那并将信息传给每一个人。在这最后的日子，这将不会是一个教会，也不会是个组织，因为神已经把那些组织搁置在架子上了。那你们知道这一点，那从我们明天讲受了印记时，你们就会看到你们的教会在哪儿了。那瞧，还有你们的组织。那注意，那这些教会，那你所看见的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他们是教会。这些星，那他握着每颗星。那你瞧，能不能够稍微停一下，我知道我大概还有12分钟，那我想把这章讲完，然后这时候把它读完，我想让你们来明白这点。那一颗星就是一个传道人，那传道人是被上头来的一个灵所高抹的。那你意识到也代表天上的一颗星，天上的每颗星都代表你吗？那你知道神告诉了亚伯拉罕，他的种子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吗？那起初他们是地上的尘土，然后在复活中他们就成了天上的星，数不过来。你知道这一点了吗？你知道耶稣就是最明亮的晨星，是天上的众星中最伟大的星吗？哦，哈利路亚！在我想到这一点，我的魂就因喜乐而跳跃。这就是了。那拥有他的形象，有一天我们就坐在他的同在中。哈利路亚！那地上的事都过去的时候，那听着我想起了另一处的经文。但你说，咱们说身穿啊，咱们看到这位天使降临，头上有红，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向天举起手来，指着那只活了永远的启示。那咱的七个声音发出来，那七雷发出了声音。他说封上他，那到末后的日子才能把它揭示出来。他说但到了神的奥秘要成全的时候，那这些事儿要被启示给教会，并且他向那位只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单言了。那听听他在那里边说了，他说单言的样子要隐藏着话，封闭着书。瞧，你必安息，在末后的日子站在你自己的份上，那是多人归义的，要明亮超过众星，直到永永远远。那就是了，众星，那七个传道人，七个传道人经历了七个教会时代，那包含在2000年里，那第一个2000年里洪水毁灭了这地，第二个2000年基督的第一次到来，第三个2000年及第六个2000年基督的第二次再来，那千禧年然后结束，第七天的安息传给教会。那你们能再忍耐我几分钟吗？我不想让你们太疲惫了，但我想要尽快把它读完。那传给这位天使，那注意他就直接对他们说话，然后我们要继续讲到培加摩，那最后再到都说到洛里加教会，然后我们就结束。那明天晚上我们将从这里边继续讲受的印记。你要写信给一所教会的天使，这首先的。那注意，当耶稣伸出双手站在那里，那这里有点是我不想遗漏的，我要讲给你们听的。那听见，那注意的站在当中，就是在中间，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那如果我站在这里，灯台呈弧形排列，那这是我伸出的手，那这是另一个呈十字形，那位十字架带来的教会。那他站在这里，他的头上有一道红，那是个约。 我已经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他的种子跟所有被召的人立了约。那我的弟弟那天晚上接受了基督，他说不要逼我逼你，他说当神对我说话时，我说若不是他呼召你，你是不会来的，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有人做一些别的事，那拉了上去，那是别人，当神说话时你必来的。瞧，没错，站在那里，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他站在那儿，看上去像碧玉和红宝石，首先和幕后的，比亚美和流变十二位先祖。圣经是何等完美的相互契合，每一部分都紧密的结合。那注意，他就站在那里，那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说他是阿拉法和欧米伽，他是开始与结束，他是昔在今在将要再来的那位，在他的右手里边有七星。那他从以弗所教会开始，他点燃了灯台，在那里点亮了他。然后在下一个时代，我发现在下一个教会时代他开始变暗了，接下来的教会时代稍微又暗了一些，直到第四个教会时代经历了长达1500年的黑暗时期。那在大约那公元500年到1500年之间，它开始变得越来越黑暗，那几乎要完全熄灭了。那所以对每个教会时代他都说，你们没有否认我的名，你们没有否认我的名，你们没有否认我的名。但当他从黑暗时代的另一边出来时，他说名你是活着的，其实是死了。他组织了起来，他接受了另一个虚假的名。明天晚上留意，那看到敌基督是什么，那都到了虚假的洗礼，人们相信那就是圣灵的洗，那都有一种虚假的进水里。是的先生，甚至不符合经文，他得到了这些的东西，他来模仿那狡诈精明。那注意他从哪来的，就是从那里边开始的，就在那儿从另一边出来的。那接着他说，那里只有一点点的光，那就是路德，然后出来的卫斯理，在他的时代是怎么样的，光开始点亮，然后在那个时代后，最后这个时代的中间，他设立了一个敞开的门，他们那些要见的人设立了一个敞开的门。那接着他说他陷入了不冷不热的境地，再把他从他口中吐出去，要接受那些的余剩的民，然后复活就来到他与教会一同离开。没错，那他在那里，他站在这个金灯台中间。那注意，那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天使，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记住，那你没有被忘记，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那我们却容忍了一切的恶事，称之为信仰。哦，他们去，那我们去教会，我们跟其他人一样的好。那回到家，星期三晚上待在家里边看电视，那是地狱的深坑。没错，那直接跑去听那些的电影，去汽车影院，那看电影，那太热了，去教会太热了，甚至传道人也在剩下关门。那你说去教会太热了，那跟地狱比起来差远了，弟兄。有一天你会去的，那里比这儿要热多了。那你最好听着，那你怎么能这么样呢？弟兄，你不可能让鸽子去吃死马，你想想都不行，他做不到。他的本性不同，鸽子没有胆囊，无法消化那种东西。一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不能够吃那些的东西，他无法容忍那些东西。他无法想象，他根本做不到，他不能。你知道，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如今世界还有教会如此的相似，那他们说话相似，喝酒相似，抽烟相似，说脏话相似，穿着相似，他们行为相似，你根本都分不清他们谁是谁。而你本应该是被圣灵封了印的。那这话很严厉，弟兄，但我告诉你，这会带给你生命。有一次有个人去了一群传道人那里，他们有个神学院，那被称为先知学校。那其中一个说，把大锅放上，我们要吃晚饭了。他说伊利亚来了一个真正得到了双倍恩膏的人。那是其中一个出去摘豌豆，他摘了一大把的野瓜放进了锅里边，就开始煮。那他们开始吃，那他们说锅里有死亡。那就像我们去神学院做的一样。没错，说锅里有死亡，伊利亚说，那等一下我们来处理。拿了一把面把它撒进锅里，那情形就变了。那这面作为素祭，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个末是一样的，那为素祭而磨，它带来了区别。那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就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说谎的。那是他说的，我从没有那么说过，我只是在引用他说的。但你知道神要求什么？神要求圣灵的洗，否则你就失丧了。那个人从这里边出去，有几个神学博士学位，文学博士，哲学博士，还有学士学位，除那些东西之外，对神学一无所知。那是真的，弟兄，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我们的传道人是个神学博士，哦，求神怜悯，这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比喝杯水还不值一提，里边没什么。没错，那神不在乎多少博士学位，神学博士学位。你知道圣经怎么说的吗？那这不是玩笑，因为我不相信开玩笑。但圣经称神学博士是死狗，圣经确实是这么说的，死狗。好的，所以他们不会叫。好的，也能忍耐，那曾为我的名劳苦。好，我想把这点给真正的磨进去，因为你们在几天后会明白这点的。若神愿意的话，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乏。那吃手出这个。好的，注意。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那我必须得在这里边离开一会儿了。那这样明天晚上我就能够讲这些了。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间会堂出现了什么问题？一个人应该能说，当你遇到一个人时，那你说啊，你的基督徒经历那什么时候对你来说最宝贵的？你跟他说就是现在。那我最宝贵的经历是在第一次领受圣灵洗的时候。那当我来，那我只能说，哦，弟兄，你已经从恩典当中堕落了。没错，那瞧，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这表明他们一开始有过某些的东西，但现在已经失去了。不是开始的，而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不是所有说主啊主的人，乃是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哦，那我稍微让这些的话沉淀一下。那今晚我说得很快，那不管怎么样，那所以那我们要让这些的话沉淀一会儿。遵行我父旨意的，忍耐到底的，那些忍耐的。如果有人说，那我相信那家伙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你说，如果你这么看我，那我就离开教会了，我才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了。好的，就是这样，行。那表明你是什么样的人，弟兄。如果你一开始是麦子，最后还会是麦子的。你在这里边待得不够久，还没有把事情做对。没错，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回顾你曾有过的经历。那时你不会说别人的坏话，那教会里边出了任何的问题，你不会坐在邻居家的台阶上议论教会，议论别人，那轻易的就离开去加入另一间的教会了。不，你会留在那里边带着耐心为了祷告，神就会把事情解决了。行，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不要悔改。你知道悔改是什么意思？行起初所行的，回去找到你最初的经历，做你一开始做的。换句话说，走上祭坛与神和好。没错，行你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快快的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除非你悔改。嗯哼，如果你不悔改，你就有一个破碎的教会，碎成片了，除非你悔改。然而你哦，那这就是了。那抓紧了，仔细听，把你的教会马甲穿好，那把伞收起来，那听着。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这是我所恨恶的。你恨恶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那注意，在以弗所教会是行为，在下一个教会时代就成了一个教义。明晚我们讲讲这个尼格拉。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给他吃。那下一节，那下一节开始讲施美拉教会。那尼格拉一党，那这是我们明晚要开始的内容。角色起初13章，尼格拉的祭司之分，他如何从以弗所开始的？那这就是那个教会时代失败的地方。在他存在的300年间，在消失之前，尼格拉开始了一种的教义，那一种弟兄的祭司制度。 那么首先它起源于哪个了？那使徒其中一个，那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相信是第五节，那里提到那他被选为执事，那么选了尼格拉这个人，那从那里开始就称之为尼格拉一党，并开始组织起了祭司制度。那从那里开始他就成了个行为，成了他们所做的事，承认了这些事，接着他就成了一个教义，那进入了巴比伦，那最终在最后的时刻与整个基督教搅在了一起，那只有少数余剩的民能够逃脱得救。那明晚若神愿意，我们来看看的是什么。哦，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姐妹，愿那位能保守你不致跌倒的，能在恩典中托住你心的，愿他将祝福播撒在你的身上，愿他永远不忘记我们正生活在最后的时代，最后的教会时代。这个时代被预言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时代，那对这个事只是心诚而意，那停止心诚而意，真正归向基督，用你的全心。我不知道告诉你要加入哪个教会，那里边不会，神的审判是永远不会问你这个问题的。不过先生，他不在乎你属于哪个教会，他要的是你，这是个人的事，你必须得要重生并领受圣灵的血，否则你就完了。行，你只是把教会当儿戏，你只是在模仿，但除非你真正经历了重生。他站在那儿，七个金灯台，经过七个教会时代，点亮了那边教会的同一位圣灵，也在这里点亮。在那家教会里边，从模仿者尼格拉一党以及每个教会时代的模仿者，那直到发展到了最后的变成了个庞大的组织。要是要把整个的东西都踢出去，带一小部分余剩的民进入荣耀，愿主祝福你们。那朋友们只有点的严厉，但它有益处，就会帮助你，让你不至于跌倒。那不要到处说不然弟兄批评我的教会，这不针对任何的教会，这是针对你个人。如果你属于进行会的教会，那就做一个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进行会的信徒。如果你属于为了公会，那就做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为了公会的信徒，无论的是什么，那样的就不会是个累赘，而是任何教会或社区的光荣，为了神的荣耀。神祝福你们。那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起立。亲爱的生命的主，在读了你的道之后，我们存着敬畏站立着，意识到有一天，今晚我们所读的经文将会，我们将在审判的日子通过录音再听到它，我们将如何面对它呢？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末世，周围都是黑暗，何等的时刻，看见主即将到来，迹象正在显明，海中的波浪轰响，人心因惧怕而衰残，那惧怕时代的困惑，邦国的困苦。很多人说，我听这话已经很多年了，那圣经岂不说过，他们会说，自从我们列祖睡了以后，并没有什么改变吗？却不知道，我们正站在门槛这呢。他可能在天亮之前就会来到。父啊，哪一天或哪个时辰，我们知道这脆弱的生命线随时可能会在我们脚下断裂，我们可怜的魂将被放在那边的天平上，在神的道上，以及我们对所听所读之道的态度上。我们应当停下来省察自己，今晚在这小群会众中的男孩女人男孩女孩，那他们有理智，愿他们能够深思。如果他们还没有重生，愿他们此刻就立定心志，说我绝不会吃喝，直到你用五旬节那天充满他们的同样的玛拿来充满我，直到这世界变得死去，那一切都变成了次要的，只有你我的主才是唯一，对其他一切的爱都消失。求你从我身上挪去对世界的爱，让我从今以后完全的属你。主啊，求你应允。 当这些人回到他们家中时，愿你与他们同在。哦，神呢，求你纪念这些有需要的人，就是我们这地上穷乏的人，那灵里贫穷的人，那些饥渴的人。神呢，求你在各地兴起传道人，用圣灵充满他们，差他们前去，像火把一样来传讲主的道。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辰，我们在这里边只走一回，我们只有一次必朽的生命。为此我们感谢神。但来世我们将不会再传讲福音了，我们会在福音中欢喜快乐，与历代那些接受福音的人一起，与这位大元帅我们配了一切的主耶稣在一起。愿一切赞美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神祝福你们，转过身来彼此握手，让我们来唱伏在爱的捆绑。伏在爱的捆绑，彼此以爱结连，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在父宝座之前。让我们彼此握手，还有十分钟，那就到灯光切换的时间了。那你们彼此握手，那回家欢喜快乐，明晚再回来。若神愿意，我们会在7:30那准时开始聚会。何等的奇妙！